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游山玩水节目，我是千瑞。每个星期五的6点到7点这段时间呢，都会是我们这一段节目，希望大家呢可以持续收听我们的游山玩水，我们会带您走遍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当然了，我们的嘉宾也在不断的更换，之前我们已经做了一号公路，也做了一些湾区周末的一些好去处，甚至是一些游轮的项目。那么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冬季了，很多人都在计划着出去滑雪了，这是很多家庭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曲，每年的固定曲目，也是一个假日必去必玩的一个地方。要说在湾区谁没滑过雪，肯定还有很多，但是还是滑的雪的人最多哈。所以呢，我今天呢一定要请来这方面的一个大咖级别的人物。这个人物呢，他曾经是我们电台的晨间节目的主播，那也是我们电台的体育节目的主播。大家想，哎，这样的主播来做这个滑雪节目，因为他太爱滑雪了，他太爱玩了，所以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会邀请他跟我一起来主持这个节目，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旭东。你好旭东。
你好千瑞，听众朋友大家好呀，也是很久没有来到这个演播室了，以前也是经常来这个地方，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聊一聊滑雪这个话题。
一听到这个声音就说，哎呀，怪不得是主播，声音就是好听。好，那旭东，我们今天就聊聊滑雪这个话题了。那滑雪刚才我也讲了，很多家庭是属于一家人或者是一些小年轻人组团去滑雪，那滑雪也分初阶、中阶、高阶不同的阶层。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从滑雪的一个最开始的最开始吧。那我想请问一下，滑雪到底有什么样的乐趣，有什么好玩，为什么让这么多人这么爱它？
对，首先我问一下千瑞，你滑没滑过雪？
在20多年前，滑过一次，
也差不多是我开始滑雪的时候。
但是我其实对滑雪的初体验并不是很好，一天气太冷了，第二呢，我当时是在国内滑的嘛，
对，
跟着一个绳子爬到山上去，拽着一个绳子给我拖上去，拖上去的过程中把我绞在里面了，就是很出现了一个安全事故，所以对我来讲就有一点恐惧。再一个，就从山下下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人连滚带爬呀，噼里啪啦，那个雪橇都散的到处都是，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害怕。
对，
所以我就不是很喜欢。
你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体验，对，因为我接触过很多的朋友，对他们有的人就是，要不然就是说非常酷爱滑雪，或者就是说像你这样，就是说可能初体验不是非常的好。所以呢就放弃了这项运动。对，而且我听那个国内的朋友来跟我讲，他们说这个国内的雪质啊还有这个天气啊，就是比起这里来说要差很多，所以说他们到这里来滑雪了以后发现这个条件非常好，对吧？所以最重要，你刚才讲了一个很明显的，你知道吧，就是说所有的人没有体验过这个滑雪运动的时候，你的第一次体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一次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要不然你就去上个课啊，其实时间不用长，如果你的运动基础什么都不错的时候呢，租个东西，现在很多滑雪场也有这种 deal， 对吧？就是说也不用去找很大的雪场，因为你开始的时候你技能还不行。你看那个，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你知道我是在哪吗？我跟我姐姐去的，那真的是20年前了，对，在那个 New Mexico 其实非常有名的一个雪场叫 Taos， 对吧？然后我们就上了一个课啊 ，sign up 一个课，好，那个课上完以后，哎，觉得自己学的还不错了，然后回家一看，把那个滑雪地图展开，哇，那个好大一个滑雪地图，看得很兴奋，一看自己哦，今天滑的地方在那个地图的一个小角落，大概占这个地图的一个小不点儿，我说哇，今天就滑了这个地方，然后第二天我就说课也不上了，我就直接上了山顶，然后从山顶啊，他还好，就是说那个山顶它有个绿道下来，然后从那个绿道慢慢滑下来，哎，觉得这个不错，哎，学会了就可以啊。
那你这属于初体验非常舒服非常好
的，但是
我喜欢。
对，但是你开始的时候你一定要还是上一个课，因为课上它有，尤其在美国这种地方它有专业的教练，对，它专业的教练他会告诉你哦这个器材怎么选，对吧？有的人开始的时候他器材就选错了，知道吧？他如果当然对初学者来讲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普遍的一个经验吧，就是说雪鞋还有雪橇，对吧？你雪橇不能选的太长，知道吧？一般是水平越高雪橇越长， 对吧？当然也看你滑雪的那个condition 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们当然我现在滑 powder， 我希望我的雪越长又长又宽啊，我只有我最喜欢了，对吧？但是这是等你成为高级滑雪者以后再说的问题。你开始的时候你的雪橇短一点是比较容易控制的，比较容易转弯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你的雪鞋，是吧？任何东西和你身体接触的那个东西，那个是最最重要的。所以你的雪鞋呢，你开始了，有的时候人他自己去租了啊，没有经过老师指导的时候，他有要是绑得很紧，他就很不舒服，你知道吧？他就给他的体验就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崴了或者怎么样，对吧？受伤，那开始的时候这个体验就不好，对吧？但如果你其实。我记得大概2018年还是2017年，我们在新唐人那个 Bear Valley 做过一个节目啊，电视节目，对啊，当时还可以把这个录像找出来，对吧？当时主持人跟着他们的教练，对吧？稍微指导一下，不需要太多指导。如果你的体育技能还不错的时候，你可能半天一天就够了，你基本上就可以作为一个初学者，然后自己再去练习一下。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你刚才说初学者最好是找教练来学习，大概你觉得是需要几天的学习呢？
啊，这根据不同的人，他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素质，对吧？一般如果你身体素质还不错的是吧，一般你上个一天课就差不多了，对。但是他有的时候也会有两，像这种就是说初学者，你也不需要说一定要找私教，如果你真是钱很多无所谓，那你去找个私教，对吧？当然，一般雪场他都会有那种团体课的，团体课可能。五六个人三五个人这样的，对，
也是要付费的，
对，当然这肯定是要付费的，对，但是你找一些小雪场，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你因为你没必要去大雪场嘛，你大雪场你去了那些大的滑道你也去不了，对吧？所以像我的一些朋友，他们有的时候会去像那个 Boreal， 对吧？在北边一点的，还有什么 Donut Ranch， 对吧？这些雪场说实在我都没去过，对吧？因为我不是在这儿学的滑雪因为这些雪场比较小嘛。当然另外就是说比较 popular 的两个 season pass， 对吧？一个 epic pass 包含了三个雪场，是吧？你买它的 season pass， 你就可以去那个 Heavenly Kirkwood 还有 North Star， 对吧？这个是最 popular 的一个 season pass。 另外跟它竞争的就是 icon pass 是现在可以去这个Squaw Valley 和这个 Alpine Meadow 这两个雪场是靠在一起的。
你知道我现在听完你说话，我脑袋无数个圆圈。
对啊，你没去过，你肯定就是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对吧？
但是我有一个先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雪具的选择，一个是雪橇的选择，还有个雪鞋。那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一年去待个5天到7天，一个度假嘛，家人度假。所以你觉得有没有租的？就是不一定是要买，
有租。对，其实很多人开始的时候都是租。而且我建议你，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去我不知道，就是说像 Boreal 那种或者 Donut Ranch 那种雪场啊，其实你去 sign up， 他有的时候会给你一个 package， 对吧？也可能就是80-100块钱，我不知道具体价格，大概就是那个价位吧，就是它会包含雪具的这些东西，
就是包你去租那个几个小时。
对，像那个 Boreal， 我想它 season pass 可能就是300-400块钱，它一年，因为它那个雪场比较小。而且交通来说相对比较方便，它就在80号公路旁边。
那你可不可以先纠合一下我这个初体验不太好的人？就是我听说湾区很多人呢都是开4个小时的车去太浩湖。
对。
那去太浩湖，因为好像一听说夏天可以到那儿去看风景，冬天去可以滑雪，好像是非常有名，大家很喜欢去的地方。你刚才说的那些，我感觉还是滑雪爱好者比较熟悉的地方。
那就是太浩湖。
那太浩湖啊。
对啊。
因为你得说非常专业，你说我这又不太懂啊。那听众朋友，现在我呢是属于不太会滑雪的人，这不是跟旭东来请教一下，也希望旭东通过今天这样的节目呢，给我们这些要想冬天出去玩的人呢，给一个好的建议。那好，旭东，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啊，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资讯，回头呢就请你继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滑雪的一些场地的一些推荐。
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游山玩水，我是千瑞。今天和千瑞一起主持的是旭东，他呢是一个资深的滑雪爱好者，也是我们曾经的电台的主播，所以他的声音非常好听。那旭东，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滑雪的一些器械的你的一些推荐啊。那其实滑雪场有很多很多，像你刚才说了一大堆，说的我的眼 脑子一直在转圆圈，一直在转圆圈。那你现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因为不同的人对滑雪场的选择有不同的需求嘛。那你的推荐是什么呢？
对，我觉得就是说，在太浩湖大概有这么十几个不同的滑雪场，因为它、
哦、
太浩湖它是一个高山湖泊，
嗯，
对，所以它那个周边的雪山很多。然后曾经像那个比较有名的 Squaw Valley， 当然它现在改名了，改成那个啊，我也不太记得那个名字怎么发音了啊。Squaw Valley 曾经是那个1960年代的时候冬季奥运会的主办地、
嗯、
呀，所以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然后滑雪场现在非常 popular 的有这个Epic 旗下的 Epic， 其实是收购了 Vail 这个滑雪场，它的整个 network 现在它的旗下可能有30-40个滑雪场都在它的 network 里面。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可能稍微了解一点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滑雪大概在5-6年前这个 Epic Pass 出来以后是整个改变了这个游戏的规则、
嗯、
对，因为以前滑一次雪你可能买一张票可能要可能100块钱左右、
嗯、
对吧。现在你知道 Epic 在 Heavenly， 你知道在圣诞节的时候你滑一天雪要花多少钱吗？
1800块钱。
那不至于、
哦、那就行了。
一天1800块钱
啊？你说的是一天的？
一天，
我以为是季票
啊。我不是季票，对、
哦、
他一天的票我记得因为去年的12月30号31号那两天是雪特别好嘛。我虽然我有 season pass， 但那个时候是 blackout day， 对、
嗯、
所以我的 season pass 不能用，但是我的 season pass 可以帮我打半价。
嗯，
但打半价我每天还是花了100块钱、
哦、
所以它的原价是200块钱。
哦、
在那个节假日的时候，
但是通货膨胀，人稍稍涨点也是很正常的。
对，但是他基本上赚不到我的钱了，对，因为我一年滑就是30-40天雪嘛、
哦，
对吧？所以他的 season pass 大概是从500块钱左右，一直到800块钱左右，800-900块钱左右，
嗯、
对吧？这是他的 full pass。
嗯嗯、
对，然后像当然 Heavenly 这种雪场是我去的比较多的，对吧？但是就是说它是历史上其实是据我所知它是3个雪场合并起来的，
嗯，
对，所以它非常大，它上山也有3-4个不同的地方可以上山，对。但是对作为初学者来讲呢，其实你不用选这么大的雪场，对吧、
嗯、
因为你开始的时候你在哪学都可以，对吧、
嗯、
然后小雪场相对来说呢就是说它价格会便宜一点，对吧？
嗯嗯。
像我觉得像在北边这个北塔后的Boreal Donut Ranch 这些地方我估计都不错，对吧、
嗯、
甚至我们以前去的比较冷门的雪场像在 Bear Valley， 对吧？那个就不属于 Lake Tahoe 了，对吧？但是也是离湾区其实挺近的，对吧？以前我们在新唐人还拍过一个广告给他们，对。然后另外我甚至还去了加州中部的 China Peak， 在那个就是因为疫情封锁了 Lake Tahoe 以后、
哦、
对啊，我找那个看谁哪个地方开放，对、啊、当时我去了 China Peak， China Peak 是一个很小的雪场，对，但是如果你没雪滑你真的很想滑雪，对啊，那个时候我也探索了一下也还不错，对、
嗯、
所以那边就会比较便宜。
好，那听众朋友，那我们的热线是全程在打开的，是888-275-1628 888-275-1628。你在滑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包括对雪场的选择想要问问旭东，或者是你觉得在滑雪方面你还有任何的疑难问题都可以去问他，他是资深的滑雪爱好者。那刚才你讲的都是湾区附近的，那稍稍远一点有没有好一点的雪场推荐呢？
当然有了，对啊，所以我讲就是说在美国的时候啊，如果你看这个几个据点的时候啊，就是说如果你像这个雪场聚集比较多的，对吧，像这个Lake Tahoe， 对吧，比如说你一个区域就集中了十几个雪场，对吧，这因为它的地形、
嗯、
那么在美国还有像在科罗拉多丹佛尔附近，对吧，那个地方有很多，像我今年2月份的时候其实我带小朋友去滑了5天，对吧，那边有很多雪场，像什么Winter Park 啊，什么那个 Aspen 它有一些雪场也是属于这个Vail 这个 network 里面，就是你的 Epic Pass 也是可以用的，对吧？还有 Copper Mountain 呢、Copper Mountain 可能是属于 Icon Pass 里面的，对，所以就主要竞争的就是这两个。然后另外呢，在这个 Salt Lake City 也是举办过这个冬季奥运会的，
嗯、
对吧？盐湖
城，
对，盐湖城它有什么 Park City 啊，对吧？另外呢，我在那个去年的时候，我在盐湖城，我还去 Heli Ski。 知道 Heliski 吧？
不知道，你看我都是无辜眼神看着我。
所以 Heliski 他就是坐那个直升飞机去滑雪，
哦，
对吧？他就不局限于任何雪场了，对吧？
那坐直升飞机去滑雪的目的就是可以去得更远更高。
对，他主要是滑那个天然雪。
哦，
对，
天然雪，
对，
嗯，
就是说你如果你是初学者，你到雪场，你看的那个叫 groomed run， 对吧？那叫积压雪道，如果翻译成中文的是吧，
嗯，
对吧？对吧？但是你像我这样滑了十几二十年的，对吧，
嗯？
对那种道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对吧？当然每个人他的追求不一样，
嗯，
对吧？
那你所谓的天然雪就是大雪的，
就是天然雪，就是说对，没有压过，你没有处理过，对吧？你没有人工处理过，
会不会很危险啊？
怎么讲呢？你说的没，
都是野生环境。
对，你说的没错，就是说这种雪，就是说如果你会滑的时候啊，对吧？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对吧？
嗯，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找到它的窍门的时候啊，那个 powders 是非常难滑的。
嗯，
就是有些人他是觉得啊，他有的时候看到这个雪下下来，哦，
嗯，
这个非常浪漫，但是他真滑起来，
嗯，
他觉得啊，费力的要命，对吧？在里面连拖的，
嗯，
然后那个一不小心就摔进去、陷进去，对吧？
嗯，
或者甚至。所以这个是根据情况的，就是说你要首先你 powder 的话，你要选对 ski， 对吧？
嗯，
其实我不介意你用比较胖、比较长一点的 ski，
嗯，
因为这种 ski 你在那个 groomed run 上也可以滑，也可以滑得相当好，至少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的，对吧？
嗯，
但是在那个。如果你平时用的是比较瘦的那种 carving ski 的时候，对吧？然后你再滑 powder 就会比较吃力，因为它那个 ski 的接触面积比较小，它一下就陷下去了嘛。因为那种 powder 它是粉末的嘛，它比较抛，对吧？它的你如果是你的 ski 比较短、比较瘦，它不是一下就陷下去了嘛，
嗯，
对吧？所以。powder ski 是比较，
我看你说滑雪啊，包括这些东西都感觉如数家珍一样。那我可不可以中间插播一个问题？你觉得滑雪的乐趣是什么？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滑雪？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就是说，说喜欢吧，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天性比较接近自然的人。对，我觉得这是，
嗯，
就是说你去到那个山里面，对吧？你觉得这个世界才是应该是这样的。
嗯，
而不是说你天天开车看到这些钢筋水泥，对吧？
嗯，
尤其我们这个加州的城市建设的也不是那么美丽。对，我今年去了两趟欧洲，再回加州一看，我
没法看了。
对，简直觉得我们天天生活在贫民窟一样。我不知道加州为什么成为这个第四大经济体，对吧？但是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好像这个不咋地，
就是没有欧洲的那么美哈，那么古老。
对，就是说它的建筑，或者说对我，所以但是你去到自然，对吧？自然这是它是一种天然的，对吧？所以说，所以我滑雪，我经常我也会滑到一些就是说比较僻静的地方，对吧？就是它比较纯天然。我给了你一个那个录像，你看到了？
我看到了，
对吧？
嗯，
对，
那是你们。
对
对，
那是我对，
因为捂得太严实，根本看不到脸。
啊，对 对, 对，所以那个录像，我们要有机会，我们也可以贴在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站上啊，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对，那个是，那个里面有几个雪场，但是最主要的它是 Heavenly 的一个。我为什么喜欢 Heavenly 呢？从某种意义上，我并不喜欢它，我有喜欢它的地方，我也不喜欢它的地方。不喜欢，因为我不喜欢那种假日的气氛，就是说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
嗯嗯，
对吧？但是 Heavenly 的好处是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雪场，对吧？它上山的地方大概有三四个不同的地方，你去到不同的地方，有可能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自然雪还是压缩过的？
它肯定有积压雪道嘛，
嗯嗯，
积压雪道。但是它有一个，你看你在那个录像里面看到一个我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滑的那个地方，那个是道外，那个是 out of boundary 的，那个不是在它雪场的范围里面，但是你可以通过上在它的雪场去 access 到那个区域的。
哎，那你说雪场是不是它圈地一样？它把那个地方圈起来，说这是滑雪场，它就确保这个地方应该是安全的。
对，
那如果
它是有责任的。
对，那如果你跑到了是它那个划定界限之外的地方，
对，它可以不负责任，它不用去寻那边的山的，它不会去寻山。
可是那边你像又是山上，然后有万丈悬崖，你不觉得会到时候飞到哪就不知道飞哪去吗？
对，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滑雪的安全问题啊，就是说这在以后的节目我们也会提到，就是说这个真的就是说我滑这么多年雪也听说过很多的事故，
嗯，
对吧？
事故，
对，
嗯，
有的人 甚至每年以前在即使在雷克塔后每年都有这种事故，就是甚至、
就是、失踪了是吧，
不是失踪，对，就是或者人就是真的是死掉了在里面、
哦、
所以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嗯、
对吧，可能你是在里面 stuck 住了，或者说 maybe 心脏病发作，或者有的时候是碰撞、
嗯、
对吧，那就是来不及躲闪，或者那个 condition 非常的那个 icy 的时候，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就想问你到底觉得乐趣是什么，在从事这么危险的这样的一
个运动、这个
对
你如果你只看到这些，那你当然觉得这个毫无乐趣，对吧、
嗯、
对吧，就是说刚才我讲了一点，就是说你真正的一个贴近自然，对吧、
嗯、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看到我那个录像里面，对吧，那个就是说你在滑雪是让你有一种这个贴地飞行的感觉、
嗯、
对吧，我想如果人以前是这个仙人的是吧，对吧，
仙啊，所他说的仙人是神仙的仙啊，
仙
人，
对对，就是说你首先那个缆车把你带到那个很高的那个山上面去，对吧，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这样吧，我觉得我说这么多，我曾经写过一首诗，
哎呦，
我写
那旭东还诗人，来给我们读一读你的诗吧。
我就在这儿就献丑了，对吧？我当时我觉得这首诗可能稍微概括了一下我当时对这个滑雪的感受。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天公造湖在高处，依山架板任君舞，浑然不觉凡间事，红衣仙子落太湖。对吧
我觉得咱们先卖个关子啊，回头请你再仔细解释一下你的诗的背后的意境是什么，我们先意境是什么，我们先来进一段工商资讯啊，稍作休息一下，那我们也把热线电话打开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您在滑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或者是想要分享您个人的滑雪经验，或者有您个人比较喜欢的滑雪场的推荐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游山玩水节目，我是千瑞，和我一起主持的是
旭东。
哎，旭东好。旭东是滑雪的资深爱好者。那旭东刚才在插播广告的时候跟我说现在滑雪的人都已经在路上了。
对，没错，因为昨天我们的天气是什么，昨天
下雨啊。
对啊，下雨，
那边就
是
下雪，
对，山里面就会下雪，对、哦、所以今天应该是那个状况非常好的，如果你今天早晨去，那你就是
掏着了，
让你逮着了，对但是明天和礼拜天你要稍微注意一点，对，因为明天可能山上风比较大，对吧，刚才我不是讲滑雪场吗，
嗯，
就滑雪场里面还有很多这个窍门在里面，你知道这个 Lake Tahoe 最大的两个风口是什么吗？
不知道啊。
对，北边就是 Mountain Rose， 南边就是 Lake 那个 Heavenly。
哎呦，这个风口，所以那边风会很大，在滑雪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危险，是吗？
风大呢，就是说你的滑雪体验会比较差，
嗯嗯，
对吧？就是说，如果你是下着雪，
在刮着风，真是冷啊。
对，其实下雪倒无所谓，对。但是如果风很大的是吧？
嗯嗯。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风很大的是吧，你应该到哪去滑雪？在山
里。最好是在山，就是四周都有山的地方。
啊，四周，对，你就说对，像 Heavenly 的这种大雪场的是吧？那就是说还有可能，比如说你在某一个位置，它的是稍微避风一点的，对吧，
嗯，
但是在 Mountain Rose 这种比较小的雪场，它可能就无所谓了，它基本上就是，
我想请问一下，你说那个大雪场和小雪场它的区别是面积大小吗？
对对，
哦，
差，它的地形差很多的，
嗯，
对吧，比如说你像 Mountain Rose， 我估计它可能Heavenly 的三分之一吧，可能差不多，
所以像那种地方就是风一来了你躲都没地方躲。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如果风大的时候，最好的一个去处就是到树林里面去。
哦，
对，
那树林里树比较多呀，会不会有碰撞啊？
对对，就是说树林里面肯定是雪滑雪的人会相对少的。
嗯，
对，因为树林里面你需要更高的技巧，对吧，
嗯，
首先你自己不能撞到树，对吧，
嗯，
对，其实 Heavenly 的树林它倒不是很密的，对吧，
嗯，
像我刚才讲那个 Epic， 它在 Lake Tahoe 旗下有三个雪场，对吧， Kirkwood、Heavenly 还有 North Star， 对吧，North Star 其实也有一些树林也比较多的，对，它也是可以， 而且 North Star 它的好处是，其实我本人不是特别喜欢去 North Star， 但是他们现在可能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去 North Star 呢？因为他每次停完车以后还要再坐个 shuttle 再到滑雪场，就很麻烦，你知道吧？对，尤其你去的时候或者回去的时候，但是好像我听说他们现在把那个停车场的 setting 改了一下，对，就是很多地方你停了车不需要再坐 shuttle， 对。North Star 就是相对来说，基本上不太会受这个大风的影响。对，有的时候，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去之前，我们都没决定我们去哪个雪场，我们都是看看那个天气。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像你刚才讲，你为什么喜欢滑雪，而且你这么热衷于，是因为你感觉到回归了自然，就觉得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种宁静的样子，有种飞在地面飞行的感觉。那其实我觉得滑雪有没有乐趣，还是要体验出你的技能。你会滑雪你就觉得有乐趣，像我这种初体验不好的人就觉得没有乐趣，除了冷我感受不到任何的东西。
对啊，所以你就是先要就是看好天气，对吧？然后知道自己的穿着，对吧？就是其实滑雪你开始的时候投入还是要有一些投入的，因为你的
什么投入呢？
那比如说你的滑雪服，对吧？
哦哦，
对吧？
哦，
你至少
要买，
对，有一套滑雪服，你不能说穿一个平时的。对，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滑雪好像穿的是毛衣。然后对，但是你对你一般你可能要有个比较防水的，对吧？滑雪裤是吧？当然你技术好了无所谓，你穿个背心去滑也行，对吧？然后你要知道你，所以一般来说喜欢滑雪的人他也是个天气专家，对吧？他会一直看天气，你看今天的天气是不是就比较冷？
对，
对吧？
对，
就早晨起来你看外面那个草地上都是霜，
嗯，
对吧？所以他一刚下完雨，他下雨的时候。天气还可以，它有云包住的，对吧？然后它这个雨天一晴一放晴，哇，这个气温马上就降下来，所以它有这个大风也是因为这个温差的原因，对吧？因为它这个气温的温差造成这个大风，对啊，所以这个喜欢滑雪的人直接以后去做天气预报都可以。
哎呦我天哪，我听着我觉得这哪是滑雪啊，这快成算命大师了，就可以还可以看风水。这个气候确实是，如果要是赶上气候不好的话，你去的话你在家里待着，或者是去到那儿体验不到滑雪的乐趣的话，
对，就像你第一次的体验，对不对？又不舒服，因为你一个天气不好，你的身体就会那个
会紧张，
对，就会紧张。你身体本来就冷的要死，对吧？你的身体又不热，对吧？那像我们滑到今天了就不像以前你看你买一张票好几十块钱上百块钱，哇，那恨不得从早上第一班
从早上玩到晚上
第一班缆车，对，玩到最后一班。
对
现在这个真的这个 season pass 也改变了人的这个心理状态，有的时候那就去滑个两个小时雪最好的时候，对吧？或者你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对吧？现在年纪也大了，你说整一天也整不动了。啊，对，你有的时候在那边滑好几天，对吧？那真的他们 local 的人真的是这样的。 local 的人就是早晨去weekday 的时候我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你避免这种人很多，你不要去，你滑雪不是跟别人挤，对吧？当然你技术好了以后也会解决很多问题，你技术好了你就可以到很多没有什么人的地方去滑，如果这个滑雪场足够大的是吧，他是你是不需要碰到别人的。
但是你看我们的广播覆盖下的还主要是湾区的这些人嘛，尤其南湾东湾的是我们主要的听众。
啊，
那如果他们听了我们的节目呢以后呢很想去滑雪了
啊，
那一般来讲开车得至少四个小时吧。
对，你要滑科尔沃德还是比较近的，科尔沃德有时候三个小时差不多。
那现在关键是一到要下雪，你滑雪很爽了，但是你在路上开车是很危险的呀。
对，
那
对，尤其是星期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对吧？
嗯，
所以我尽量我就避免那个时候去滑。对，
嗯，
但是
你觉得开车的时候要有什么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呢？
对，这个我们以后我们可以专门一期节目来讲。对，但是开车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你首先要听气象大师的分析，对吧？真的，就是比如说你而且这每个雪场特点不一样的，比如说科尔沃他经常有的时候会把那个路封掉的，88号公路，
就是你根本就过不去。
他这是快接近雪场，他那个地方有一个悬崖，然后他那个地方他有的时候，如果是下大雪的时候啊，他就会把那个条路封掉，那条路封掉你就歇菜了，那
你
过
不去，不用过不去也滑不了，就得
对过不去，那你就绕，你就得绕一大圈回那个，你要不然去 Heavenly 也可以，或者去其他雪场。对吧？但是你不要走到那儿了才知道哦，才对吧？如果你之前一点，对吧？你可能转49号到 Placewell， 对，啊，那个可能就减少一点。
但是我觉得旭东今天主要给我们讲的还是一个滑雪的一个 感觉或者是一些基本的一个滑雪的一个概要，并没有很细致的跟我们讲滑雪的器械到底是应该选择什么品牌什么样子。那他刚才讲了一大堆的英文的这种雪场的名字，其实还是没有仔细的给我们介绍，但大家不用着急啊，因为旭东未来的几期都会跟我们讲跟滑雪相关的话题，他会在每一期会着重把刚才讲的那些总概括呢分散起来，一个点一个点的深入的去讲哈。那能不能，
对，因为雪场还没有给我们广告赞助呢。
对，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要是对滑雪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那欢迎呢就可以在每一期节目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去咨询一下旭东，旭东他在这个滑雪方面是非常有兴趣的。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也快到尾声了，那旭东，那下一期节目你准备想讲详细的讲哪一部分呢？
下期的节目我觉得我们可以深入的稍微讲一讲比如说器材的选择，
嗯，这是第一步，
对对、
嗯、
这个尤其是如果初学者你要是刚想起步的时候啊，对吧，到哪些商店，对，然后或者是雪场的选择，对吧、
嗯、
我们在 Lake Tahoe 有这个十几个雪场，
十几个雪场，
对、
嗯、
然后甚至你可以选择像Bear Valley 或者是China Peak 这样的雪场，对，其实也不是很远，其实距离是差不多的，对、
嗯、好的，那这就是我们下周五请锁住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晚上6点到7点的游山玩水节目。我们也稍后呢会把这期节目的 link 还有旭东刚才给我们介绍的一些资讯，还有他刚才说的录像，包括他刚才写的那首他的感悟的那首诗，我们都会贴在我们的节目的 link 下面，然后欢迎去希望之声 sound of hope 到 ORG 上面去寻找我们。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好，谢谢。